今天主要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你是一个网页程式设计师，特别是你是 ASP 打了 MVC 的开发人，你怎么样可以把你现有的技术扩展，快速的开发跨平台行动装置 APP， 这个今天的议程。那前五个议程我会以我们公司所遇到的状况，案子接进来，我们怎么去评估我要用哪个技术，把我现有的技术扩展到最快的速度，就是可以马上上线把这个产品推出去收钱回来。那当然你做好了选择，你不一般来讲你不会马上就把整个精力就投进去，你不知道这个手术到底可不可行啊。那我们就用一个很小的例子，就是可以把程式部署到你的行动装置，然后那个可以把那个资料写进资料库测试，那就我会用个实作的案例来给我教会我说我选取的这个手术器确实可行。那确实可行要接下来几个议题，比如说既然已经知道这个手术器确实可行，我接下来还要怎么做，因为那个小程式到底是卖不了钱啊，都怎么把这个程式扩大到客户满意愿意买单。好，那进入就开始进入今天的议程了。那因为主办的老花的小礼物所有问一个问题，想请教在座的各位，有谁没有在用那个平板，还有没有在那个智慧型手机，有没有的？太难了，应该是没有。好，那再把话题扩大一点，那在座各位有没有认识20岁到55岁这个年龄层，有人没有在用智慧型手机跟平板电脑的？那我一下子就好，就是那就是帮我们把这个给我们我看到那个没有在用，大概已经是少数了。我说应该可以说，一个企业他的老板他的员工几乎是99.9%的人，他都有在用平板，还有行动装置的这个设备才对。这时候这个老板就会想，那我以前在电脑上在用的那个生产管理啊，一些 ERP 的程式是不是可以移植到那个手机上面，让他所有的员工业务就直接可以用他的手机，就可以操作其他一些日常的业务。那在以前这个事情可能还不是那对我们台湾人还不那么急迫，而最近这个好像很急迫了。因为去年我们公司这个老板整个一个案子都接进来，大家不管会不会反正业务接不到案子，只接到那个行动装置的设备就接进来了。接进来要不要做？那如果以前说我不会吗？我没办法做。那以前还可以这么讲，现在你讲说我不会，我没办法做，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跟老板说老子不干了，我的意思对不对？那因为最近我们公司接进来都是几乎都是行动装置，但是都有要求，有一部分都要在行动装置可以执行。那接下来最近要谈的一个案子也是这个案子，也是行动装置可以执行。那这时候你可能想，那在学习行动装置有什么难啊？以前我们从 DOS 时代一直学Windows Phone 啊 ，Web Phone 啊，然后 AP 当年 MVC 还不是这样过来吗？可是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嘛。这时候他会跟你讲说，我们某些业务员他是拿 Android 手机，那老板还有那个财务长他是拿 iPhone 手机，还有几个怪咖他是拿 Windows Phone 手机。那这时候他就说，这时候你程式写完了，要三只同事一起给我，三只程式都能执行，同时，这个你觉得这难不难？是很难的。对一个人完全还没有学过，是同时要学习三种程式，像我们都知道，安卓要用 Java 去写，然后开发环境也不一样。那 iOS 要用 Objective-C 或是用 Swift 写，还有那个 Windows 光用 C# 写。那同时加一个工作人员，同时去学这三种语言， 这是不太可能的任务啊。哦，那时候这时候我就想到，是不是有一个跨平台？我只要写一次，哦，这三种手机，哦，三种平板通通可以执行，一次只要编译过都可以执行。啊，这时候我就开始去找手路器。那目前市面上比较常见的三种手路器就这三种。啊，第一个就是那个 Cordova 那个 Apache Cordova 这个，啊，它是用 HTML、CSS 跟 JavaScript 去写手机这个界面的程式。啊，另一个就是那个 Xamarin 这个程这个方案，还有一个就是有个叫那个 Cordova Cordova。啊，当然我们是以我们专业背景，是以我们是网页开发程式的人啊，尤其是我们要熟悉 ASP.NET 和 VC 啊。但我们第一想到就是要用那个 Cordova 这个方案，因为 HTML、CSS 跟 JavaScript 就本来就是我们熟悉的东西，所以这时候我们就选择了这个手路型。好，那选择手路型之后，我们来对照一下，我们选这个手路型对我们以往的知识有没有差异？好，我们再比较一下，我们以前在写 ASP.NET 的时候 ，MVC 的时候是怎样？那 ASP.NET 我们都知道，我们使用的是一个 browser 嘛，浏览器。那透过 request 进来，在 MVC controller 这里，它叫出 model 到我们资料存取层，到资料库存取层那个 data， 然后再送回来。透过 view， 然后这个 view 它组织这 HTML、CSS 跟 JavaScript， 然后送到浏览器，我就把这个画面呈现在使用者的画面上。那有的时候它比较高干一点，它为了不想让那个每次都换页，它会用一点那个 JavaScript 技巧，它用那个 HS 去存取这个 model 来对那个它的画面少量的变化。啊，这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常用的那个 ASP.NET 这样的一个作业流程。那这时候我们可以想说，那以前在 View 里面所产生的HTML 跟 CSS 跟 JavaScript， 我们是可以给它包到我们手机里面，就包到手机里面，然后手机就是透过 Edges 去跟后端请求程式，这后端就是我们也是用那Web API 啊，这个也是跟以前很相像，也是对 Control 做一个 Request， 然后 Model 它去资料库拿资料，然后就是用 JSON 传回去手机啊，手机就把这个画面呈现在这个使用者的手机上，啊，就是这个整个以前做跟现在做，啊，差别不是很大，是学起来的学习期间应该也不是很大。啊，那既然这个手路选好了，我们也知道要用普通话，可是在做普通话那个包装的厂家很多家，那这时候我们为什么需要有一个这个包装这个工具呢？我们知道我这个是 Windows 的电脑，我没办法包 iOS 的电脑， iOS 手机还有平板的程式没办法包，因为里面没有它的 API， 然后 SSD 啊没有办法包。啊，现在是网络上有一种服务，你在你的电脑上写完了，只要把这个程式丢上云端，它自动帮你包好再送回来，啊，就是你要的打包好的程式。啊，这个因为现在好像大家都在互相竞争，有很多种选择。当我们选择这个时候，要到选择来讲，我觉得这个不是重要，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你把程式写出来，啊，它就有办法帮你包。啊，到时候我们只是选择谁家的比较操作方便，啊，那谁家的授权比较便宜，我们就选它而已。啊，那微软目前因为它还有一个，也是它还是卡在那个 Visual Studio 在做。这个总线的这个地方啊，这个一个现在是测试版的，我说我不太喜欢用测试版的东西，所以我先给你介绍这个。啊，我们公司是先采用已经正式上市了，已经是正式版的这个 APP Builder。啊，其实选哪一个都是不是重点，选完了到时候如果觉得 APP Builder 没有收太多钱，啊，微软的出来比较便宜，我也是切换过去而已，只是找谁包而已，重点就是你的程式要写出来，啊，那这是工具的打包工具的一个问题啊。那接下来，然后我们虽然我们说我们可以用纯的 HTML、JavaScript 去 去写，啊 ，CS 去写，而这个好像不太容易哦。我们要注意一些画面的呈现嘛。那这时候也是市面上也是像战国时期啊，各家都在抢这块大饼，所以这些都是我已经列出来几家比较常见的那个 JavaScript UI 的那个厂商哦。啊，那这个这时候再选就比较慎重一点，你选下去，你用下去可能是要用一段时间嘛，临时要改，别有一个手续，可能会比较痛苦一点，还要重新学习。啊，来，当初我们选择的手续就是说，我希望我虽然一次写一次哦，那三种手机的都能够展示，可是我不要让它看出来我是写一次，哦，所以我希望找一个不管。我写出来，它在哪个手机长起来，就要长得像它原生手机的长相，哦，是当时我手机我是要考量，哦，因为我虽然写一次，我总是要至少要收2.5倍的钱，我不可能收一只手机的钱嘛，哦，那时候我有几个手机的选择，然后我那时候我们选择 Kindle UI， 哦，这 Kindle UI 以前是付费的，目前是免费的，哦，这是我们。从这就是我们那个选择整个那个开发工具的历程。好，那到这里就先一个小学一下啊，接下来我们进入 demo 的状况。demo， 好，既然我们把这个工具都写完了哈，当然我们要来试一下到底可不可行啊，哦，不是只是空口说白话，哦，要可行才可以做。那我这里先用一个小方的 demo。啊，这个是虚构的，我们这个阿联哥哥，他是个健忘的人啊。那阿联嫂嫂，他如果要叫外买东西的时候，他可能是忘记了啊，突然想到他又打电话来，就叫你赶快去买啊，那觉得很烦啊。这时候要想办法怎么做？我那时候想，就是我们就是要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好，那开始 demo 之前，我们先回一下我刚刚所讲的。那我们知道，我们这个solution，我们是采取两个方案嘛。一个是后端，哦，是跟从这看这边那个右手边这后端，哦，我们这时候我们要对资料库做资料寻取的动作，哦，这时候我们是采用那个 ASP.NET API 这个技术，哦，那只是接收 request， 然后图接成展示过去，就这样做这个动作。那界面方面，我们是用 Kindle UI，哦，来包装我们界面，让它长得好看。啊，最后我们用 APP 的打包成一支程式，然后去那灌到我们的手机里面去。啊，这是我们今天要做的。接下来就是 demo， 那，啊，我们就把这个图形放在脑袋里面，接下来就会照这个图形这个去实做。那所以我们需要一个 API 的程式啊，所以开它的 API 的专栏啊。我们这时候是为了 API 啊，先 MD 加。间接我们再回一下刚刚的图。嗯。然后进来了，开始接触了啊。我们刚刚知道我们要解决问题嘛，就是要设置一个 data model。解决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在 model 这里，我们先建立一个列表来吸收我们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这个没有分成架构，因为解要为了 demo 方便，我没有切得太细。好，那我们进入一个资料分析。好，就是要解决问题嘛。好，那因为他有事情要办嘛，所以我们用个 description 来形容他到底要做什么事情。那 is done 就是告诉他做了没有。好，这是比较简单一点。当然，你可以把这个 data model 比较用户转来看看，是说什么时候做交代的，什么时候完成，那也可以多两个日期格式来去记录这些。啊，因为这是 demo， 只是要测试，要知道。资料有办法送过去就好了，所以我用比较简单的两个那个属性而已。好，然后接下来这个 data model 怎么去送去资料库？我们这次是使用那个 Entity Framework 的 CoFirst 的技术。好，那在用之前，我们需要把那个 Entity Framework 加进来。data model 有了，那就是另外就加一个，也是教一个怎么跟资料存取的那个技术方法。这样就完了，跟资料存取技术就做完了，真的很简单啊，Entity Framework很简单。好，那我们在开始做砍球之前，我们先建制一下，这边没有枪，你要参考的引用可以，没关系，建制。建制成功了，然后我们接着要加入砍球人。控制器。那我们就是用这个，用换挡帮我们自动帮我们做，我们就要拖延一下。那我们选这个模型类的是我们刚刚做的那个嘟嘟来看，啊，它的实际用就是这个嘟嘟看的。那加入之后，我们要知道它确实是可以把我们的资料存在程式里面。那我们先加个连接字串，我们看资料要连在哪里。这个 Web API 的部分就已经完成了，然后我们再测试可不可行。在测试之前呢，因为我们用本机的 IIS 在跑，啊，不知道它开哪个 port， 这边查一下，它是53578这个 port， 但是我们就用对这个 port 去做存取。那我们因为 没有界面的时候，不要开始执行这个，就点一下，啊，就开始执行，然后再来就是看这个程式有没有可以跑。然后我这一块这是一个 post 的内容，我们可以用这来测试我的 web API 是不是正常照我们所想的，可以做新增删除查询的动作。记得刚才我们就是找到这53578这个部分嘛，这个就是对应到我们刚刚的 UI 了。我们就因为这时候我们要做 get， 我们对照程式码来看，我们会比较清楚嘛。Ctrl 这里，我这第一个是 get， 我要把资料库所有的资料都包回来嘛。所以他打出了一个 UI， 就是上面这个 UI。那最后要做的东西是 get， 让它伸出去。这个是第一个，第四个版本，没关系。这个是昨天晚上我做了一集，把那个资料忘了下了，就是有加进去。后来我们第一个这个 get 后面没打参数，就是把全部里面跟 todo item 这个资料表的东西全部捞出来了。我们知道这里第五行，第七行那个 test 的，我们就会拿这个来把它删掉。第七我们要找出。ID 是7的这笔资料说，这边后面就是 ID 打7，也是用 get， 对，这边就把这个第七ID 是7这笔资料读出来了，那这里对应这里的这个 get 这一个，这个方法 get 这个方法，接下来我们 put 我们要做修改，我们希望把这个 test 的这个做修改。做 put 这个动作。那么就这样就不改了，改晚上回家吃饭。这样晚上不是我来吃饭，那太难做了，那删除，那就删除。这个 status 都应该是，应该是。我再看一下。我刚七个都有点跟我来。我是要跟 ID 七这里是要做修改，刚刚忘了告诉他们。已经改了，你们再看七这里有没有改过。七这里不加修改了，就是透过这个 UI 跟你的data model 去修改资料库。那 post 就是新增的资料，这时候也是一样用 post 来新增的资料。 POS 我们这边不一样啊。POS 只要知道做什么，啊，不要打到这种公司啊，对。那就已经他排在第十名，回家十分，然后做 POS 的功能也有。那最后就是第一，啊，我们就把这个第十名第一啊，就是这一家的 ID 啊，然后就用 delete 删啊。我们看这个功能真的可以用。啊，这个我忘记了。抱歉。好，那第四题的删掉，这个就是 Web API 的操作方式。好，那我们 Web API 有的，我们也证实它确实可行，可以做新增、修改、删除、查询。那接下来我就来做我们手机的界面，怎么把这个动作做出来。就是我们要再新增一个专栏，我们做 MBU 的这个专栏，这个画面确实是很高级，这个很多每天如果是网页程式设计师，每天都看这个视频嘛，就是一些 SEO 有没有，还是应用 JavaScript 的那个这些 JavaScript RCS 嘛，啊，这你们这个会怀疑这个真的可以在手上吗？我们就开始做看嘛，那我们先来用模拟器看一下。都模拟器改起来，当然是空空，因为我们还没加东西嘛。我们再加点东西，把这个功能做出来。啊，这个模拟器就先看着。加个 tag 啊，加个 data 一个属性去宣告它在做什么用的。啊，那 Kind UI 对一个手机的画面，它就成了一个 view， 所以每个画面就是一个 view， 每个画面就是一个 view。完了，到时候就是你怎么在这个 view 之间怎么串联啊？啊，就是那个就可以模拟整个画面的动作。在这个 view 里面加一个表啊，啊，那表，很奇怪，没有，为什么没有？那因为这是 Kind UI 很重要的特性嘛，啊，它一定要在 script 这里加一个这个启动，那才会把这个 Kind UI 这个模块启动起来。我们加在这里。是大概是这样就出来了，这个表格就出来了。那一般来讲，我们不会希望把这个 script 跟这个 HTML 混在一起，跟程式不同的管理。一般我们会再开另外一个 JavaScript， 这个 JavaScript 归 JavaScript， 那 HTML 归 HTML。啊，所以我们把这一行移走了，我们加一个JavaScript。 这里用到一个 JavaScript 一个 panel， 这个因为有时候这个程式可能会很多人写，如果你把那个变数都变成公用变数的话，可能两个人在写，有可能会命名到相同的名字，这时候程式就有难度了。所以这个是他们叫什么壁刀，这个现在不是讲 JavaScript 的时候不是那么解释。我知道我就会有一个这个七九师把这个程式都包起来。啊，刚刚那个初始化那个就把它加进去。加 script 加进来就是要加入引用嘛。加进来。啊，还有如果比较要留意的是编码的问题的，这个不是小问题的，因为它内定是会做另外的格式存储，可是就会乱码，所以要记得存储还要。编码改一下，编码格式用那个 Unicode 的格式。一样就是一样的功能出来了。再继续把这个功能就加上去。我们知道这个手机对远端的 API 存取是一个非同步的动作，我们不希望说在读取资料时候让使用者看到你手机还是在那什么都不动，这当然就没宕机，所以这里会加两个那个程式码，加上去的目的就是说他在做 Edges 出去的时候，会有人在主动的那个资料跟你讲说他在读资料，他读完了，他就把那个转权就那个停住，就不会看见。我只是加不加也无所谓，程式他做法就是说让使用者觉得比较友善一点。好，那接下来就是做一个 UI 还是设计。那我们不希望每次变换程式以后，就是要来改这个连线，连到那个 Web API 那个 UI， 所以我会用一个变数把它独立出来。就是然后因为这是只做一个 To Do Item， 如果以后程式越大，可能这个 UI 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也是用这个格式说，所以我觉得只有一个 UI， 为什么还要切成这样？这是比较方便比较好管理。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知道刚刚我们用这个就是这个 Postman 就是用 UI 就是它自己一个 Edges 的存取嘛，所以我们要写一个 Edges 存取的公共程式，这个公共程式不会写你们，这到时候送给你们，到时候会用就好了。这个公共程式怎么来，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再掰一掰，以后要用比较方便的，那就包成这样。前面也不会去解释这个怎么写出来，只是会用，待会可以用就好。这个到这里就直接预备到这里就好了。接下来我们要把它增加一些功能。那接着我们再回到这个 view 的这个部分。 那表格底下我们要需要有一个让它可以输入，可以送出，送出，然后让它存到那个云端的资料库里面。这个应该也是大家很熟悉的，只是一个 tag 加起来名字那个属性宣告。然后我们现在希望有一个按钮，一按它就执行这个动作add 的动作。它里面有个可以让我输入代办事项，这个，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画面出来了，可是。没有动作，因为我们还没有把那动作跟他做细节。那这时候我们是使用一个叫 MVVN 的技术，这种技术很多家有，可是到时候也是选一个你觉得好用的。那我这时候直接选择那个 Kendall UI 他们自己有自己的 MVVN framework。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建这个 vmodel， 这个 vmodel 怎么跟 Vue 去做串联？这时候也是加一个 jump script， 记得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JavaScript 档案其实就是像这样做。这时候他忘了我们还是把它储存那个Unicode 格式。那先宣告一个 view model 变数。那 view model 为什么要用 candle 的这个 observer 去使用？因为它希望有更改动作，它就会自动，其他跟它有关联的会跟它一起同时同步动作，所以用观察，比方观察者什么模式，我不太清楚啊。要实做这个 candle 这个 observer 才会达到那种有你一触发什么动作，它会帮忙触发那个事件。又有什么动作，这个该跟它关联的东西的部分会跟着改变。那在这里面就开始实作了。那因为这个 ViewModel 它没对外公开，因为它宣告在这个方形里面，就是刚刚我们讲的闭包那个，它不希望从外面可以直接存取这个。这个 ViewModel， 你要对它外面可以存取，你就要用这个方式。将来它在别的城市想要呼叫这个 ViewModel， 就是 app.todo.ViewModel 里面的什么函数，它才可以有办法去存取。model 我们里面在 Vue model 里面有衔接一个 model， 我们希望呢就是有一个变数来让我们储存交办事项到底要做什么事嘛，所以我们用个 string， 那一个 to do list 我们到底有什么东西，有多少事情要叫我们做，所以用个阵列来储存，就是然后接下来就实做一些方法。我们这里看到，我们一个就要实作说这个按钮到底可不可以按，所以这里要有个 check input 的方法来 check 这个到按钮到底可不可以按，也是一个 这个路路。啊，这个反正这个是随便，不是随便，就是看你们以后你们所做的方案的一些商业逻辑去决定什么时候该可以按，什么时候该不可以按。啊，我就是只尽量写着，所以只要打字就可以按。啊，当然你可以先说不能打脏话，不能打躲藏，不能什么之类的，只是一个return一个 true 就可以按 false 就不可以按，一个判断逻辑。好，那 encrypt 要做什么动作？就是它要可以储存嘛。所以我们要再做一个这个方法下去 ，unedit 按下文章，再储存的动作。就刚刚我们那个公共还是就是用在这里嘛，我就把这个很长很长的这个东西，我就简化说，以后我们要写每次要呼叫的时候，我只要跟他讲说我这个 UI 是什么，我现在要做 post 还是说 put 还是 get 的动作，然后他 data type 是JSON 他存过去 data 是什么，那存过去 data 我们是就是。大概是那种，像我们大概做什么事情，就是 description， 就是把它送回 Web API， 啊，送过去成不成功不知道，所以会有个回复函数。那回复函数回来，我判断那如果成功的话，就把它加入大概事项里面；如果不成功，就加个 warning 跟使用者知道。那 warning 是加在这里的，如果是一些错误是什么错误，让使用者知道。为什么产生错误呢？那这里跟这一段有关的就做好了。啊，当然做好就要给它搬运起来，它才有结果，才有效果。公开就是，好像这个公开嘛，刚开始 app.todo.vmodel， 我们把这个跟这个病人做细节 ，vmodel 细节。因为我每次写完都忘了给他拉进来，是故意的，我当初是故意的。但因为他找不到那函数嘛，说当然是动不了。这个可以了。看看，打一打看看国际资料库嘛。还有这个模拟器应该是外国人写的，认不得中文嘛，就说英数字乱打一通嘛。按一下 Enter， 它这个就是 Enable 嘛。啊，如果空了就 Disable 不能按。刚刚我们那个 Enable Disable 的功能现在网路不通了，才会让使用者傻傻的。为什么今天不能做？因为网路没有通。刚刚那个情况就是模拟说网路没有通的情况。要说故意可以。 它储存进去，因为下面还没写，所以下面空空的。我们现在看看它是不是真的有储存进去。我们也是 get 一下。哦，在刚刚那个 TT 就已经储存到资料库里，那通过我们您通过手机输入资料，存入资料库里，这个成功了。好，那接着我们来做接下来那个该做的事项啊，还有回报我已经做完了没有那个部分。好，接下来就是我们要有 list， 啊，我们用 CandleUI 里面一个 list view 来那个表列我们所有代办事项。那，啊，这个所有代办因为每一列它需要每一列都长得很像，都一样，所以需要有一个 template 那个来形容它怎么去编排。哦，所以有个 template 的这个地方。啊，其实这个不是 JavaScript， 这只是它利用 JavaScript 这个 tag 来包起来。啊，这里 tag 用这个是 Candle 的 template 来用，其实不是在 JavaScript， 只是说为了说明说，我将来这个 list 是要用这个 template 来展示啊。我希望前面放一个 button， 啊，这个 button 如果一按就可以把我这个代办事项删除，啊，所以我就不需要按第一个事件。啊，它到底可不可以？它是要一直当，它做完才可以删嘛。哦 ，enable 就是，哦 ，enable 我们本来我们的还那个 data model 就有限段。哦啊，接下来就是一个让它劝你说做完有没有做完，哦，一个滑杆这样子。啊，接下来就是把这几个动作做出来。这个 unchanged 这边，我们再多一个方法下去。他就他劝解说，他要把这个 data extend 变成打勾的状态，然后接收也是用刚刚那只 edge 的功能，是就是也是变短了，只要知道要送哪个 URL， 要跟他讲要做什么事，啊，其实就对照这边所填入的资料都一样，只是一对一的对应而已。好，那劝解做完了。那比例也做完了，也要做了。啊，比例这边就是比较慎重一点，用一个这个内定的一个，可以问他说是不是你确认要不要删除，确认再删，不确认就不删。就先做这个，先到这儿。其实还没做完。先，你是先打个字啊。刚刚的字一笔我做的就做出来了。我看这边。我是不是这个 A？这个也进去，啊， 这个一做完这个就可以按了，啊，那这边我们看看是不是它得到信息是不是已经做了？怎么样做？那，这个，它这个不太灵活了，没关系。那在手机上这部分是这种，它撑十分钟都把它做完，我就不再秀了。哎，我等一下有个小礼物会送给你，怎么做我也很详细的解说。我刚刚做了，因为比较那个还有嘛，啊，好了，我们也希望把全部的都读进来啊，我们也是把这个做进来。哦，就直接把全部的整个都做完了啊。然后我再直接用实际 demo 给你们看，啊，正是真的在三只手机都能可以执行。就是，反正这事件嘛，哪有那个事件处理函数，然后跟你的 view 绑在一起就好了。好，这个就整个程序都是做了。啊，因为时间我就不做，怎么把它送到手机上？我就直接拿手机出来秀给大家看。这个就是刚刚是什么事，哦，就是真的 Android 手机，那看它那个 Android 手机长相就不一样，长得像 Android 的长相。这只是那个印证方程式，也是一样，我们可以写一次就部署到你的应用系统。接下来就是要看 iOS。就是 iPad 的平板，哦，同样一只手机也是，同样一只程式也是部署到 iPad 啊，哦，所以目前这个手机的确实呢， 确实可以，我只要写一次，我就可以部署到三支的不同 OS 的手机里面跟平板电脑里面。啊，这个是我们公司目前所采用的手机。啊，接下来我一个时间关系，我可能最后就不讲。那、啊、最后就是有一个小礼物，就要送，我准备要送给大家。啊，这个。其实这些这么小有时候会分得很散啊。啊，我这里介绍一个网站，可能认识我比较久的人，其实知道我年纪渐渐大，我开始要准备退休的生活，所以我会把一些写程式的一些技巧，还有思考逻辑观念呢，写成书哦。啊，这个书是不卖的，是免费送的。啊，今天课程所讲的哈，主要是放在这个网站里面。你去看啊，包括一些程式码啊，一些说明都在里面。啊，回去呢，我刚刚打那支程式，我也放在网络上让你下载。啊，里面也有说明你们怎么去取得那些开发工具。啊，开发工具有些误会嘛，可是他有时候可以让你9天试用，那就试用完看看，要不然再决定嘛。好，那今天的 demo 到这里。如果问题，我可以为了时间，大家想问的问题可以发问。如果没有，就看主办方还有什么事情要交代。我在开发之前啊，这里有一个模拟器。那模拟器我是模拟它是 iPhone 6 Plus， 你也可以模拟成 Android 那个平板。啊，这时候就可以在这里，在开发过程就是针对，不用在那每次都灌手机，都是灌手机。啊，这时候就可以再用这个模拟器嘛，去针对这几种平台去试试看你可不可行。当然。模拟器有模拟器的，这个它没办法处理到底层的那些硬体设备。本来要讲，其实硬体设备是口头上那只 JavaScript 去负责，它会处理底层。它会根据不同的手机，它会包不同的 JavaScript 进去，让你可以处理底层的一些 command 动作，然后那些加速器之类的。好，一般我在做测试，我是在这个用这个模拟器先测就是，那当然最好的方式就是。实际关到手机上跑跑，试试可跑，那才是最准确的。啊，还有没有想跑的？刚刚所讲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跨平台？当然原生一定是最好的嘛。如果有办法，他如果一直跟你讲我什么都不要，我们公司全部人都是用安卓的，你当然用 Java 写原生的最好嘛，最保证最可以。那个 Google 跟你挂保证，他出来如果不可以骂 Google， 对不对？为什么现在要用跨平台？就是说客户的要求，他说。我总经理他很重要，虽然全公司只有一个人拿 iPhone， 可是我也要写给他。可是全公司80%的是拿那个 Android 的，你要不要写？你要写啊。啊，另外有两个怪咖，是研发主管，他写，然后拿 Windows Phone， 你要不要写？你要写啊。可是你不可能一次同时写三支程式，一般的人至少我们没办法了。所以这时候我们就选择跨平台。那跨平台，我刚刚也介绍三种，目前比较市面上比较流行的三种。啊，我今天所讲是有网页程式设计师的立场为出发点，当然是选择口头化是对我们来讲 是学习曲线最短，这样可以了解吗？其实 Kindle UI 它只是一个界面而已，是模拟那些手机的那个滑动的上下那个界面。真正是全景硬体的，是我大家看，这有一个叫 Cordova 点 JS 这个程式，这个程式像全景硬体。就是说你到时候你希望存取哪些硬体，就是把那个 Cordova 的外挂挂进来，就可以存取那些硬体。这里发给这里了，我就是让选择说要存取看面啊什么之类的。好，那时候时间大了啊，那谢谢大家，没关系，上我网站啊就可以直接联络到我了。